学周举行，川普与克林顿交锋对选举结果影响重大。美国华人女店主开枪击毙抢劫歹徒，引发美国华人社区和中国媒体广泛关注。美国国会共和党资深议员接受专访，表示支持川普，并对美中关系发表看法。中国时间9月2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哎，平章啊，今天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在整个美国好像特别是媒体特别的兴奋？
对，因为今天是这个传说当中的总统辩论日。
嗯，没错。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一在纽约的亨普斯特德举行首场总统辩论。总统辩论呢，共有三场，每场都将全国直播。克林顿与川普在辩论会上的对决或将成为总统大选中最受关注的活动之一。两人在辩论中的表现也可能将影响当前焦灼的大选选情。
对唐纳德·川普来说，首场辩论将是关键时刻。川普于近几周内已经在民调中追赶上了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
We will make America strong again.
我们将让美国重现强大。我们将让美国重现强大。我再说一次，我们将让美国复兴。谢谢大家，愿神保佑你们。
克林顿希望通过辩论消除支持者的疑虑，并推广他的构建一个更为包容的美国经济的理念。
We're all of value.
我们都是宝贵的一份子，在美利坚合众国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
乔治华盛顿大学学者马修·达莱克认为这次总统辩论有可能扭转选情。
目前的选情比很多人预期的都更焦灼，因此辩论对两位候选人都非常重要。
乔治梅森大学学者杰里米梅耶表示，电视直播的总统辩论始于1960年，当时理查德尼克松和约翰肯尼迪竞逐入主白宫，自那之后总统辩论就对某些总统大选的选情产生了影响。
通常来说，总统辩论是在各党开完全国党代表大会之后唯一能够改变选情的途径，会有更多的人收听收看辩论。
在今年党内初选的电视辩论中，川普和克林顿都表现得不错。不过，乔治城大学的斯蒂芬·韦恩说，川普的不可预测性对克林顿是个挑战。
The thing about Donald Trump is that
川普有个特点，那就是他不像希拉里·克林顿那样有节制。如果你惹恼了川普，他很容易做出非常个人化的反应。
杰里米·麦耶说，两位候选人在选民中间都有很高的不赞成率，辩论对他们来说既是机会也有风险。
辩论所能做的是给候选人第二次机会，可以改变自己的印象或者加深原有的负面印象。
总共将有三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副总统候选人也将有一场对决。这两位对手是民主党人蒂姆·凯恩和共和党人麦克·彭斯。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休斯顿当地时间星期一早晨发生枪击案，当局说一名对工作不满的律师在休斯顿一个社区向开车的人随意扫射，子弹击中了六人，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此后这名枪手被警方击毙，另有三人被玻璃碎片击中受伤。警方说现场发现了大量的武器，警方出动了拆弹部队检查，据信是枪手所有的保时捷汽车以及他的住处。休斯顿市长特纳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就是 CNN 说，枪手的身份已经确定了，名叫南森·德塞，他是单独作案，没有同伙。
我们再来关注西雅图发生的另外一起枪击案。当地报纸《西雅图时报》说，星期五华盛顿州购物中心枪击案的嫌疑人阿尔肯·切廷过去三年里屡次触犯法律，包括对他的继父实施暴力，并且因此而上了法庭。去年12月的时候，当地法官明确判决切廷不得携带枪支。案发后，警方经过将近24小时的追踪，在他住所附近将他缉拿归案。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这名凶手的作案动机。这起事件星期五晚间发生在距离西雅图以北大约70英里的伯灵顿市。
继续关注警察枪击事件。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政府取消了上周实行的宵禁。这次宵禁是在上星期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黑人男子，引发暴力抗议以后颁布的。
星期天，一群抗议者在夏洛特市体育馆外游行，当时全国美式橄榄球联盟的卡罗来纳黑豹队正在那里比赛。
警察与社区之间需要有透明和信任，我们到这里来是因为双方的信任受到了破坏，我们要求的无非是希望我们这里的警察跟其他地方的警察一样为社区服务。
星期六，警方公布了现场警察随身佩戴的摄像机和警车里安装的摄像机拍摄的录像。这些警察当时在一栋公寓楼外面与43岁的黑人男子斯考特发生对峙。其中一段录像显示，斯考特从车里出来，慢慢地往后退，当时有几名警官命令他放下武器，警察稍后开枪击中斯考特。这段录像并没有显示出斯考特是否像警察说的那样持有武器。这次枪击事件发生后，夏洛特周三爆发示威游行，游行期间出现了暴力行为，店铺的窗子被砸碎，抗议者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警察向人群使用了催泪弹。一名26岁的青年男子在暴力冲突期间中弹，伤重不治而死。不过，开枪者不是警察，而是示威人群里的某个人。警方说，上星期二，两名便衣警察开着一辆没有特殊标志的汽车来到斯考特居住的社区，准备逮捕另外一人。他们刚好看到斯考特坐在自己的车里，手里拿着什么东西。警察认为是大麻烟和一支手枪。斯考特的家人多次表示，斯考特没有武器，他坐在车里看书，等儿子学校的校车接儿子回家。警察就是在这个时候迎上前去的。VOA卫视报道。
好，目光转向芝加哥，全美第三大公立学区芝加哥的中小学教师星期一宣布，他们以压倒多数的票数支持罢教。罢教有可能在下个月开始，这是因为大幅度的削减教育经费引起了教育工作者们的愤怒。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的发言人说，罢课会影响广大学生和家长的生活，希望教师工会的领导层在采取走向罢教的最后一步之前加紧谈判，争取达成公平协议。
美国乔治亚州华人女店主上周末开枪击毙了一名破门抢劫的匪徒，吓跑了另外两人。这段视频被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播放并上网之后呢，在全世界的点击率达到了天文数字。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主流媒体和各种网络媒体也纷纷转载，网友点赞叫好声一片。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就来看看福州女子陈峰珠开枪退匪的故事，以及她对美国禁枪争论的影响。也欢迎海涛再次来到我们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大致过程好吗？
就是这样，根据这个视频呢，就是这个福州来的这位女士呢，陈凤珠呢，她呢当时正在她的店里，她开了一个海产店，正在她的店里呢就是夜间她正在休息，这时候呢突然有三个就是看那个视频像的这个非洲裔美国人的这种人呢，他们就持枪就冲进来，然后到处就是找人。在这个时候呢，陈凤珠就突然出现，拿起他的手枪就对准他们几个，就砰砰砰就开枪。然后呢，这三个人就夺路而逃啊，两个人从门里就出去，另外一个人呢从窗户里就跳出去了。这时候他还追出去，又朝这几个人开枪。最后那个回来报警，然后警方到这个海产店的时候呢，其中这名中枪这个男子呢叫 Lex， 他是亚特兰大一个黑人居民。他已经就是死亡，整个故事就是这么简短，大概那个视频呢有20秒到30秒时间，然后一放出来，哇，读者就好多，特别是中文的读者，那真是好评如潮啊。
嗯，确实是一段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这么一段视频啊。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社会新闻在美国乃至中国引起了这么强烈的反响？而且我们现在在网上看到的这个网友的评论似乎是正面的评论比较多，那么这背后反映出来怎样的问题呢？
从那个当时是乔治亚州的一个县的警察局先把他这个视频，显然是陈凤珠把这个视频交给警方，警方通过他的推特推出来之后呢，立刻引起了这种燎原大火，这种在网上好评如潮啊。为什么呢？大家觉得这一位就是华人这个女老板，而且她，你看她的图像，她那个视频图，她的年纪并不大， 就这么一个年轻的这么华裔女老板，她就勇敢的出来捍卫自己利益，她还开枪，然后就把这些劫匪打伤的打伤，打跑的打跑。那么这一点呢，就有中国人，很多中国人在美国呢，他是采取一种就是忍让的这个推让的态度。一般的话，就是抢劫的人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在很多情况下呢，这个女士就是给这些中国来这个美国这些公民这个印象呢，有一个突然一个大翻转的这么一个感觉，好像你看中国的一个就是移民也好，她一个女士也好，她就这么的勇敢的拿起枪来捍卫自己权利，她也不怕，最后据说她也受伤了。所以这么这个一出来呢，把中国的以前那种刻板那个移民印象呢，就是给了一个很大的改观。当然呢，我注意到了，就是美国的媒体，比方我们说哥伦比亚电视台，还有很多的中文媒体，中国的媒体啊，这官媒啦，这什么中新网啦，什么凤凰网啦，一片的转载。在所有的这个转载当中，你看那个网友的跟帖留言的话，基本都是100%的这个为这位陈凤珠女士叫好啊，没有一个就说哎你怎么这个随便开枪这个杀人，没有一个，你看不到一个这样的，这包括在美国这些互联就是中文网的你所有的跟帖，几乎是100%的为这个陈凤珠叫好。
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在美国引发了一些有关于持枪权的这些争论呢？
没错，因为每次美国的枪击案之后呢，不管是什么枪击案，特别是校园枪击案，还是军营枪击案，还是大学枪击案，每次枪击案之后呢，中国的网民都是一片的就是喊打喊杀，他不是对这个就是匪徒喊打喊杀，他对美国这个体制喊打喊杀。为什么？就是说正是因为你们美国这个体制允许公民有枪，所以才造成了这么多的这个枪支案泛滥。那么这次陈凤珠的这个案子一出来呢以后呢，就以前那种中国人就谴责美国就是有可以有枪的一种理论呢，就是一扫而空，没有任何人说啊，你们美国根本就不应该拥有枪支。这会儿大家反而觉得好，你们我们美国就是你们美国也好，我们美国也好，老百姓必须要拥有枪支。就拿陈凤珠这个案子，你看，如果陈凤珠这次没有枪，他就是一个月之前他的先生才给他买了一把枪，而且他就只在射击场上练习了一次，就这么一次就派上了用场。如果他没有这把枪，那是后果是什么样的大家都可以想到。第一就是他被那歹徒制服，然后乖乖的把这个他们海滩店产品交出来，财产交出来，把钱交出来。那么只有这么一个结果，现在他拿枪自卫，结果就是完全不同了。在这一点上，所以很多的中国这个听众也好，读者也好，大家都完全赞成，这个时候美国人是应该有枪。
所以这个双重标准的问题，在公共政策的讨论领域是经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是的。
好的，谢谢海涛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拥枪权的问题呢，在美国一直是一个激烈辩论的议题。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华裔妇女持枪这个枪击歹徒的事件之外呢，还有很多事件都在引发公众对枪支问题的讨论。缅因州就有一对女儿被谋杀的父母，他们和拥枪者之间在是否应该对私人购枪进行背景调查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拥枪者们称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攻击。
六年前，韦恩·理查森和女儿达里恩在这个波特兰的公寓中被谋杀。对于理查森和他的太太朱迪来说，那种悲痛记忆犹新。
到现在还没有破案，部分原因是卖枪时没有做背景调查，
所以没有办法追踪到杀害达里恩的这支枪。
我们正在尝试堵上这个漏洞。
理查森一家还有其他的共同发起人，他们不得不介入。
缅因州有这样的公民倡议，所以我们把问题交给人民。
这个名为问题三的公投活动招致了一些批评，因为他们从纽约市前市长、枪支管控的支持者迈克尔·布隆伯格那里获得了外部资金。发生在圣伯纳迪诺和奥兰多的大规模枪杀带来的结果，就是全国都在为枪支法争论。但在缅因州，打猎和枪支俱乐部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选票上关于背景调查的投票议题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威胁。问题三的活动广告旨在说服像汉克·斯诺曼这样的打猎者。
在枪支展销会上卖枪，背景调查是个好办法，我不反对。
不过法律提案的其他部分使他三思，包括限制人们与朋友和家人共享枪支的规定，而这个现象是常见的。卢克·豪斯认为，选票上的这个问题是为了更严厉的控枪而实施的计谋。
我们当然被冒犯了，好像他们认为我们真的很天真或是愚蠢，或是我们就想要放弃我们保护自己的传统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一样，所以很讨厌，很生气。
所以不论有没有外部资金，他都认为选票上的这个问题在11月都会遭到否决。
我们站在正义的一方，而正义会获胜。在缅因州，你不能剥夺我们的权利。
为什么你不想要背景调查？这为什么就那么难？我不明白。
美国之音吉普森，缅因州波特兰报道。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 表示，根据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观察，获得了有关木星卫星欧罗巴的意外发现。这项发现很可能与卫星欧罗巴是否存在地下海洋有关。 NASA 刚刚举行了记者会，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请他介绍来自记者会的最新的消息。卡拉。
好的，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天文爱好者都非常关注这一项发现。那么今天在 NASA 的发布会上呢，科学家是公布了三张由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这个木星的卫星欧罗巴的照片。那么在这些照片上，我们是再一次又看到了欧罗巴的南端是喷出了这个羽毛状的水蒸气。我们知道这个欧罗巴呢，一直是 NASA 的科学家所认为的太阳系之中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这个星球啊。所以呢，这一次的发现呢，是在两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那么首先呢，就是有更多的证据证明了在欧罗巴之上呢，有可能是存在着液态的海洋。那么我们知道存在液态海洋呢，是孕育生命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如果这个液态海洋中的水可以通过这个喷射的方式到达星球表面的话，那么科学家想要提取这个海洋中的水的成分就更加容易了。也就是说，科学家可能不用用仪器来钻透这数英里厚的冰层，甚至可能不需要降落到欧罗巴的表面就可以提取到这个水的成分。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发布的这三张照片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羽状的水蒸气主要是出现在欧罗巴的南极，大概是7点钟方向的这样一个位置，并且呢，在哈勃望远镜发回的10张照片中有3张是显示了这样的情况。那么也就是说，这种喷射的状态是一个间歇性的状态。其实在这一次的发布之前呢，科学家就曾经猜想过欧罗巴之上有可能存在液态的水。那么之前呢，是在2012年，哈勃望远镜提供了一张照片啊，在这个照片中，科学家是首次发现了这个羽状水蒸气的存在。那么在更早之前，在2000年，由伽利略探测器也是发回了很多这个欧罗巴表面的照片。在这照片上呢，我们是看到了很多红色的物质，还有就是很多线性的这个裂痕。这些裂痕看起来非常像这个地球表面的这个北极冰原的表面啊。由此呢，这个科学家也就是猜想说，这会不会是由于在这个冰原之下存在着流动的海洋，由于海洋的流动还有这个热胀冷缩造成了这些裂痕的出现。那么为了更进一步的探索欧罗巴的真相呢， NASA 的科学家在去年就公布说，最早有可能在2022年 NASA 就会发送出一颗这个太阳能驱动的探测器到达木星的轨道，并且这个探测器呢会在3年的时间内飞越欧罗巴45次。那么在这个飞越的过程中呢，会拍摄更多高清的照片，而且呢会为科学家探索这个欧罗巴表面的这个地表还有大气的情况，还有就是在这个液态海洋中到底是不是存在着有机物和这个生命的存在。那么今天在这个发布会上呢， NASA 的科学家也说，虽然说我们这次公布的发现呢并不能证明这个欧罗巴之上真正存在生命体，但是的确是为科学家的探索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证据。林森。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的连线报道，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中两国科学家和专业人员举办新能源经济论坛，探讨美中两国在全球能源和环境转型时期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美国大选临近了，两党候选人担心迁徙选民对政治日益冷漠会导致投票率的低迷。不要离开，持续锁定收看《美国观察》，我们马上回来。
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星期一，也就是今天，对两位总统候选人来说是无比重要的日子，甚至一些分析人士将这一天称为希拉里和川普通往白宫之路上最重要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就在美国时间星期一晚上9点，两位总统候选人将进行他们的首场辩论。根据权威的民调网站 Real Clear Politics 发布的最新的全国性民调显示，在可能投票的选民中，希拉里的支持率为 42.6%， 川普的支持率呢为 41.1%， 希拉里目前仅以 1.5 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领先，而这个领先优势甚至小于边际误差。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从民调支持率上来看，两位总统候选人在今晚的辩论前几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这正是是为什么今晚的总统辩论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当然，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周一晚上的总统辩论还在很多层面上具有不同以往的意义。下面我们就连线正在辩论会场附近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来听听他的分析。小夏你好。
庭长你好。
小夏，据说这场总统辩论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一场总统辩论，为什么它会如此之高的关注度？人们到底在等着看什么呢？
对，刚刚公布的民意调查就说，这次总统大选的观众大概电视观众会有1亿左右，也就是说70%-75%的美国选民说他们晚上必定会收看这场辩论。那么这场辩论为什么？其实是你说大家都知道，也认得希拉里，也认得川普。据说这个民调也认为他们两个人在那个选民中有100%的认识率。过去的这个时候啊，一般80%-90%也就不错了，除非你是现任总统，别人很可能还不认得你。但这一次呢，人人都认得他们。大家要看什么？大家要看这两个人首次对垒怎么表现。因为过去吧，希拉里虽然是辩论对手，他是辩论的老手了，可以说在从参议院，从那个他2008年选总统，他多次参加辩论，但是呢，他从来没有真正跟共和党人面对面的辩论，就说意识形态跟你完全不一样。而川普呢，过去的辩论中呢，至少是有2个对手，有时候甚至是有9个对手在台上跟他同台辩论，所以这一次是川普第一次真正的一对一的辩论。这个一对一辩论的表现怎么样呢？大家也就非常关心。这个关心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到现在为止，离大选只有大概就是6个礼拜的时间了，这两位候选人在选民中得到的支持率都不过50%，所以现在虽然有很多选民已经决定投给谁，但他们并不怎么喜欢他们自己选中的人。在今天晚上呢，是这两个候选人各自的一个机会，说今天晚上我看看那个能不能争取你们从心理上支持我们。这个生理上心理上支持，就是人们这么总结说，希拉里需要别人热爱他。那个因为现在很多希拉里选民说我可能投他，但是我并不见得热爱他。而川普呢，希望选民说相信他能够入主白宫，因为有很多人说我们选这一个人上去，他会不会就很不负责的摁下了核按钮，这是让我们担心的事情。这是他们两个人的第一次面对全国进行辩论这个机会，往下还有2次机会。文章，
小夏，那么在这么高的关注度之下，这场总统辩论会对两位候选人的选情具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这个影响恐怕会不小，而且跟过去相比，我们要看看历史上的情况吧。就是一般在绝大多数总统辩论之后，第一次辩论之后呢，候选人的那个比分有大概是3-4个点的变化，有时候也就1-2个点的变化。可是呢，2个礼拜之后这个变化又变回来了。可见呢，就是总统候选人辩论第一次辩论，尤其是他们能得到的影响是有点暂时性的。只有2次是不一样的，一次是1960年的肯尼迪和尼克松的辩论。在那次辩论中，肯尼迪因为显得样子非常这个潇洒啊，在电视上准备得很好，形象很好，所以得到很多选民的支持。而尼克松由于下午没刮胡子，而且拒绝化妆，尽管他对很多事物非常熟悉，但是呢，他在电视观众面前却丢了分。所以到后来呢，人们调查就发现，这次电视辩论成为两个本来不相上下的候选人谁赢谁输的决定性关键因素。另外一次呢，可以说就是说1980年的那个总统大选辩论，那是卡特总统和里根州长两人的辩论。当 当时里根州长说了一句话，这样等于给他的竞选一锤定音，他一下子从大幅度落后变成了上升了前面。他问的就是一句说，你们大家问问自己，自己想想你们的日子比四年以前过得好吗？这样他是攻击卡特总统四年执政，就这样呢，使得里根的整个选情有了大转机。这是两次历史上第一次总统大选辩论带来非常重大变化的例子。这一次呢，人们也预计这个两个人辩论之后呢，会有相当大的变化。到今天晚上就看谁能够更能够赢得选民，另外一个谁能够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文章。
好的，谢谢小夏从辩论会会场的附近为我们所做的分析报道。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一接受了代表5000名联邦移民官的工会的支持，这在首场辩论开始前呢，可以说是给川普的移民政策提供了一个相当有力的支持。美国时间星期一晚上的辩论在纽约市附近的霍夫斯特拉大学举办，美国之音的记者不久前呢走访了这所大学，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所学校的学生是如何看待这次的总统大选的，或许我们也可以从中管窥到美国千禧一代在大选议题上的心声。
Do you see parallels between what's being written here and Clinton versus?
在霍夫斯特拉大学的课堂上与任何一个学生谈话，他们都会告诉你今年的大选很重要。
Because I see this,
我觉得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反差最鲜明的选择。
我觉得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去投票，因为两个主要的候选人太两极化了，你必须做出取舍。
这处纽约长岛校园是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今年首次电视辩论的场地，在2012年那次选情激烈的大选期间也主持过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从那以后美国大选第一次产生了如此大的政治热度。然而在霍夫斯特拉大学的校园，很多学生反映出的激情并不代表全美校园千禧年一代选民的全貌，总体来说他们构成了强大的选民集团，然而如果他们在选举日那天不出来投票，这种力量等于是零。年轻人不去投票着实让候选人们恐慌，尤其是希拉里·克林顿，他在18岁至34岁之间的选民中领先率最近几个月缩减到了个位数，这个年龄区间越来越多的选民说他们要么会投给第三党候选人，要么干脆待在家里。
坦白说，人们去投票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某个候选人胜选，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热情，去投票就是为了他或者他不会胜出。
这是一个政治学教授们在整个大选过程中一直纠结的问题。罗珊娜·佩罗提博士说，很多学生觉得两大党都没有倾听他们的观点，
他们更关心经济和经济方面会发生什么，经济的健康状况，他们希望看到环境方面的举措，他们厌倦了争论全球变暖是不是人为的，对他们来说这根本没谈到要害，这是他们的世界，他们要继承这个世界。
我们是未来的一代，未来的纳税人，如果我们不行动起来，未来的世代可能会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失败。
离大选日还有6周，一些犹豫不决的选民说，在这么晚的阶段，他们的选择在于哪位候选人能够让他们咬牙接受。
我还没决定，这很难，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大选，我真希望能有一个候选人是我非常支持的，但没有。
我很想赌一把，看看川普会怎么做，但另一半的我又说，我希望能有某种确定性，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确定的。
在3次辩论和最后的竞选过程中，这些仍然等着做决定的人不仅会关注影响他们议题的答案，也会关注候选人的语言措辞和他们如何在全国的舞台上表现自己。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州报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关注过的主要内容。2016年的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在纽约州举行，川普与克林顿交锋，对选举结果影响重大。美国华人女店主开枪击毙抢劫歹徒，引发美国华人社区和中国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航空航天局获得了有关木星卫星欧罗巴的意外发现，这项发现很可能与卫星欧罗巴是否存在地下海洋有关。再来关注两条简讯。美国新泽西州的联邦检察官星期一称，两家科技公司的共同负责人及一名雇员欺诈性的使用签证项目，试图以此减少他们在技术劳工方面的投入成本。被指控的业主叫做索拉布沙马，来自纽约，他的两家公司分别位于新泽西州的泽西城和 维吉尼亚州的阿什本。另一位受到指控的是这两家公司的财务总监史卡莫和塔。两名被告被指控犯有签证欺诈、妨碍司法公正、共谋庇护外国人等。如果罪名成立，他们面临最高达15年的监禁。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六，一辆载有中国游客的巴士在美国西部出事，导致一名游客丧生，多人受伤。事发的时候，车上的游客是刚刚参观了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之后再返回酒店的途中。美中两国在新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成为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中关系的重要的亮点之一。上星期，来自美中两国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员在旧金山举办了美中新能源经济论坛，探讨美中两国在全球能源和环境转型时期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介绍这方面的最新的进展。欢迎海滨。
主持人好。
海滨，这个介绍一下这个论坛，这个论坛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论坛，什么样的一个背景，谁组织的，这个论坛的它这个意义是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就是说不是一个总体性的一个论坛，其实是某个行业的，针对某个行业的论坛，具体来说是针对电动车这个行业。但因为电动车这个行业的发展和是这个整个低碳经济的一部分，所以他邀请的嘉宾很多是包括前政府的官员，像朱立文博士，前能源部长啊，现在也是重要的在新能源方面的重要的科学家，包括几个和能源部有关的那个国家实验室的那个专家啊，另外一部分就是来自于整个汽车行业，包括那个电池行业的一些那个专家与企业家。这个论坛已经是第二届了，然后他其实主持的方面是来自中国的企业，是北汽新能源汽车集团以及那个国轩的那个合肥的企业，是主要注重在电动汽车那个电池生产方面。他们在美国硅谷这里的一个那个研究机构，同时也成立了独资的那个技术性的公司，希望利用硅谷这边的那个技术人才的优势，把那个电池这一块继续攻关，继续提高。所以说这个论坛其实代表的是中国企业，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面的企业，企图进军美国市场的一种表现，就是说他们通过这个论坛来展示那个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研究的最新进展，同时也通过和美国前政界啊，包括商界，然后技术界人士的那个接触，进一步扩大合作的可能，看看如何来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市场。
一直都说这个美中关系当中啊，这个合作当中啊，一个亮点之一就是，特别是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是这个新能源的合作，还有这个就是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
对对对，
那么美中两国在这个能源合作，特别是新能源合作方面，这个最可行的领域是什么？
最可行的领域还是一些前沿性的、非常前沿性的研究，就是目前可能在商业化方面还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说两国可以，因为美国它有个优势，就是说在那个前沿科学基础研究这一块也比较领先，包括朱立文博士现在他在那个斯坦福大学所领导的，就是在一些电池，就提高电池能源密度方面是最前沿的一些领域在做突破，
就是前能源部长。
对，前能源部长。然后中国这方面是目前看到那个，这是全球在新能源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目前不仅是全世界那个新能源投资最大的一个国家，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那个风电和那个太阳能发电设备的那个生产的基地。所以说如果美国能够在和中国的过程合作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获得那个，就是说把前沿技术商业化，然后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市场，让这种商业化更大的那个铺展开来，把这个价格降下来，这个新能源就可以获得和传统的化石能源竞争的一个在价格上竞争的一个优势。这是新能源将来进一步扩展开来，就是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从而达到低碳经济一个重要途径。否则如果没有市场化这个阶段的话，那个纯粹靠补贴，这个不是一个长久之策，对新能源来说。
说到这个美中合作，尤其在这个高科技方面的合作，可能像新能源合作也可能被包括在这个领域 域里面，就是在这个高科技的这种合作当中啊，就是美国公司和中国公司的合作，有时候往往受到一些比如说国会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样的倡导机构的一些反对，就是说可能会牵扯到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技术啦等等，就是说他们不愿意，就是说让中国获得这样的这方面的技术，就是在新能源合作方面，刚才我们谈的是可行的，
对对对，
那不可行的是哪一些？
啊，不可行，有时有新能源，因为各种能源的类型，它的那个发展阶段不一样，有些能源类型的美国这边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那个商业化，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如果这时候中国想要加入这个市场的话，就说美国既得利益者，就是这些企业家已经在这个行业耕耘了几十年的，他们会有比较大的反弹。比如说这个页岩气这个领域，美国已经开发了二三十年，过去几年一直有那个中国的企业，包括几个石油巨头、三大石油巨头，那个想要到美国市场来开拓，就频频碰壁，可以说就是说有时候已经是和当地的企业签订了那个就是合作的协定，但是在国会领域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那个压力，最后没有得到那个就是说合作没有成功，就是美国政界有这样的那个担心，就是说中国在就是可能会获取在这个已经商业化的新能源领域获得和美国直接产生竞争的那个能力。所以说总之一句话，就是说在目前还看不到商业化前景，但是基础研究方面很有潜力的地方，双方可以产生很大的合作，加强，同时把其降到商业化。如果在已经商业化的领域，中国和美国就存在一定的那个竞争关系。
这个对于两国的，比如说就业啦，或者像刚才谈到这个经济利益上，实际上会不会是一种促进呢？
应当是有一种促进。就之前比如说我们和这个美国这边的那个新能源企业有一直在有交流，比如说他们就说这样的表达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中国现在那个风电技术那个已经价格比较便宜了，已经如果把中国便宜的风电技术引进到美国，然后由美国的那个风能企业去安装，这样其实对美国的就业也好，那个能源价格也好，是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因为你在风能这个风力发电这个行业内部，它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工作机会，其实是在那后期的那个维护运营的那方面。你买这部分，然后安装这部分，其实用到的人比较少。就是说，你如果你能够利用廉价的产品来拓展这个市场的话，你其实能养活更多的那个员工的。这个其实对美国是有利的。
说到这个新能源发展，新能源这样的一个计划，现在这个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还是世界欧洲的许多国家呢，实际上可能都还是因为气候变化的原因，都是还是应该说是比较重视。那么美国在这个发展这个低碳啊、绿色工业啊，或者这方面对于这个新能源的这样的这个重视程度或者说是动力怎么样？
从联邦的层次来看，那个有一定的阻挠。你看之前包括那个现在的那个国务卿克里啊，他之前一直在国会内部就是致力于推动一些和那个低碳经济啊，包括新能源有关的那个法案，但是没有得到执行。但是在美国一些地方的城市，特别是像加州这样的那个地方，他们就对这点非常重视。比如说加州它的那个就说碳减排方案，那个碳市场，这个州里面的市场已经开始独立运行了。然后其他现在美国大多数州都有那个一个新能源的那个配额的方案，就是说奥巴马的新的那个气候变化方案的那个支持下，从行政领域来推进那个新能源在美国各个州的那个就是这各个州的那个安装与那个并网发电。他就说绝大多数州都有一个那个就是说未来比如说到2030年为止那个新能源发电的那个比例要占到多少，有这样一个那个目标在推进。他是在这个目标之下，它可以让各个企业有选择，就是各个发电厂、发电企业或者那个电网企业有选择，你可以采用不同的那个比例构造来推进这个目标。就是说，它行政至少在白宫这个层次，它是有那个有推动新能源发展的这个决心，也有这个手段。只是在国会层次，就是说整个联邦这个大的决策方面，目前还有一定的阻挠，受到传统的那个化石能源那部分利益集团的那个阻挠。
中国方面呢？
中国方面呢说比美国因为基于政体的优势，他那个推进的要迅速一些，因为只要那个中共领导层最高层他有这个意识，那就可以比较迅速的推进下去。这个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有这样一个统一的认识的。他们的那个难点在于那个在比较低的一些地方城市，特别到了县市一级，虽说这个领导知道上面有这个意图就要推展新能源，但是他们可能千头万绪，不知道从何做起。同时地方的那个很多情况又比较复杂，特别要知道你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一定的路径依赖，你要在这种路径依赖的模式下去打破那个传统的那个框架，然后大力培植新能源，除了那个本地资源方面的优势的那个有没有这个条件之外，你要涉及到很多那个政治好行政也好，包括那个市场方面的那个需要新的技能和包括新的需要现代人才去配合，很多地方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刚才你谈的这是中国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政体也好，或者是政治上或行政上的一些特点所导致的，就是说可能是中国的一些新能源企业遇到的这些困难。那么除了这个政体或者是行政上的这些差别之外，那么美国和中国他们在这个发展新能源的时候所采取的这个方式有什么样的不同？
像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美国更多是依赖于市场去的，以企业作为主体，然后政府就是至少从白宫方面，它是要从行政这个措施方面，来就是说致力于提供这样一个就是说新能源能够得以发展的一个市场，至少提供某种市场的那个信号。在中国的话，基本上还是依赖于一种行政命令，从上到面下面压下来，就是我定好一个目标，然后一层层分解下去。但是中国这方面的它的好处就是说能够让大众看到这个，就是说上面对那个新能源这个市场的重视，但是在具体执行方面，就是企业有时候会利用这种行政手段过于直接的那个方式来做一些采取一些不是很市场化的手段。比如说近年来已经看到比较明显的迹象，就是说一些比如说分地安装也好，就是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去赢得中央的那个补贴，就是为了补贴而去造这些那个项目，而不完全就是说
不一定适合当地的情况。
对，不一定适应当地情况。你很多那个分电厂进来，你发的电就上不了网，因为你当地的电网目前的那个基础设施没办法承担这么大的那个电量，所以基本上闲置在那里，或者说你发的分电百分之多少都会浪费掉了，就基本上造成一种基础设施投资的那个浪费。同时另一方面，那个还因为你虽说这个风电制造也好，包括那个太阳能电板的制造也好，这个你的产品是很清洁的，是那个所谓的新能源，但是你制造的过程其实还是要控制污染的。如果这方面那个环保措施控制不严的话，相反你的这个所谓的清洁制造行业还会造成更多的那个污染。这方面在中国某些那个所谓那个清洁制造的基地，比如说河北的保定啊，已经出现这样的苗头，包括保定市的市长那个就是我以我的消息不止一次被那个国家环保部叫去那个喝茶，就是因为
问责。
对，就你虽然那个经历了这个就是说 GDP 发展很快的一个清洁制造的产业，也是国家那个将来主推的一个产业，但是你这个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你还是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那个负面的影响。这在将来就是说这个反映的就是当地政府官员在这发展地带经济方面，在发展那个新能源方面，它还是一种就是说那个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一个方式，就是上面有什么东西我单单促进在这个方面，我忘了做一个整体的那个就是说全方面的那个生态平衡的那个发展的方案。
差不多我们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最后来说一说就是两国这个新能源合作它那个光明的前景是什么，挑战是什么？
光明的前景就是共同把这个蛋糕做大，那个就是说要催生出在全球市场内催生出一种大家都往这方面奔，从那个传统的化石能源转型向新能源经济方向走。不利的方面就是说因为都往这方面奔，所以不可避免的会存在竞争，而且在将来这个是竞争会越来越激烈的。
具体的方面呢，
比如说在新能源汽车这方面，如果中国的企业和美国企业都想争夺将来每个家庭他那个新能源汽车的那个份额，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竞争。
实际上我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也就是几十秒钟的时间，就是民主党和现在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新能源政策方面最大的分歧是什么？
他们其实都没有把新能源汽车这个政策作为一个很主要的那个，就是竞选的那个中间的一个份额。但是从基本的分野来看，就是民主党还是更倾向于就是说将那个就是说奥巴马政府的那个新能源政策继续执行下去。而那个共和党他是基本上是对那个气候变化持一种怀疑态度或者不置可否的态度，所以他们的那个措施要相对弱一些。
好了。好，非常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参加美国观察。来宾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您正在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国会共和党资深议员接受采访，表示支持川普，并对美中关系发表看法。不要离开，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川普与克林顿的首场辩论将在北京时间星期二上午9点开战。在选情焦灼时刻，这场辩论预计将打破历史记录，吸引至少1亿名观众收看。美国之音除了为您网上直播之外，将邀请嘉宾参与星期二晚上9点的时事大家谈，为您点评两位候选人的表现以及辩论所涉及的重要议题。请您准时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参与节目的现场讨论。
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呢，许多共和党人不情不愿地支持着川普，但是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玛莎·布莱克本很早就对川普表示了支持。最近，这名共和党资深议员在他的国会办公室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说明他为何相信川普是担任美国总统的最佳人选，以及他对美中关系的看法。
Thank you so much. 布莱克本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总统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您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强力支持者，您为何相信他会是个很好的总统呢？
There are three issues that we primarily hear about in the campaign. First is national security. Second is jobs and the economy. And third,
我们在竞选活动中主要关注三大议题：第一是国家安全，第二是就业机会与经济，第三是一篮子和家庭有关的议题，包括退休金保障等。川普在这三大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政策，这是很重要的。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人们相信他会更致力于支持军人，支持退伍军人，确保军人有保护我们国家安全所需要的装备。另外，在就业机会和经济、税收改革，还有解决美国国债议题上，在民调中，克林顿远不及川普。川普刚在宾州提出了儿童保育政策，我们有机会到那里为他助选。如果你到克林顿的网站，他没有任何儿童保育政策。另外，川普还提出家属护理储蓄账户，可以用来照顾儿童或者老人。建立家属护理储蓄账户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In Pennsylvania, as he rolled that out, if you go to Mrs. Clinton's website, she has nothing on child care. And he has proposed doing the dependent care savings accounts that can be used either for child care or for elder care. Very important step to have those dependent care accounts.
So you represent the 您代表田纳西州第七选区选民，您的选民在今年选举中最关注哪些议题
？In this election year, in my district, we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mix of an industrial base. Auto manufacturing is very prevalent there,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With music and entertainment, we have a major military post.
我们的选区的产业结构很多样化，有汽车制造、娱乐和音乐。我们在坎贝尔堡有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另外还有农业。我们的选区也有黄豆出口商，所以什么行业都有。当然还有医疗保健。美国一些最大的医院管理者和提供者就设在我的选区。首先，我的选民最关心的就是确保军人受到妥善照顾，也要照顾退伍军人。另外，我们也要尽力为目前和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美国的经济稳定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制造产品、出口产品，我们进口部分零件，我们也制造汽车。我们在娱乐界的选民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贸易中这个问题很重要，货币操纵也是一项重要议题，这些都是我的选民思考的问题。当我回到我的选区和他们聊天时，他们会和我讨论我们即将在国会里进行辩论，以及今年总统选举中候选人提出的各项政策。
Is an important issue. So those are things my constituents do a great job of looking at all of these issues. And our conversations are terrific when I'm out in my district. And they talk about policies and proposals that are up for debate in Congress as well as policies and proposals that are being debated in light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您向来十分反对奥巴马政府的医疗保险改革，为什么您认为这项改革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呢？
First of all, it's too expensive to afford. And my state, Tennessee, was the test case state for Hillary Clinton's health care plan, a plan that was called TennCare, and it quadrupled in cost after 5 years.
首先，奥巴马医疗保险太昂贵，很多人负担不起。我的州田纳西州是当时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90年代提出的健保计划的试验州。5年后，项目成本翻了4倍。10年后，田纳西州长必须取消这个有30万人参与的项目，因为这占了州预算的35.3%。这只是单一项目，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负担不起，我们有这个经验。第二，奥巴马健保使用起来也太昂贵了，因为一个4口或5口的家庭自付金额高达6000、8000、10000美元，所以几乎只有在非常严重的疾病或者伤害时才会用得上。另外，保险公司现在也说，提供这些产品的成本太高了，所以人们正在离开那个市场，这个项目正在崩溃当中。奥巴马政府应该说，我们犯了个错误，这个项目不管用。我们支持国会撤销该项目，用个可行的计划取而代之。
We need to be able to say, and this administration needs to be diligent enough to say, we made a mistake, and the program doesn't work, and we'll support Congress in taking it down and replacing it with something workable.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issues such as intellectual.
您提到知识产权保护、货币操纵是您选民关注的话题，这些议题和中国都有关系。您如何评估过去7年多来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政策
？Policy toward China during the past 7 years.
I think that there are times when it comes to trade.I would like for him to have been more forthcoming in trying to work out intellectual.
在贸易问题上，我希望奥巴马总统能更清楚、更直接地向中国说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保护知识产权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的司法机构应该加大执行知识产权保护，因为中国国内也有很多自己制作的娱乐产品和本地产品，你会希望那个专利是有意义的。如果你要在全球市场交易，你必须向希望和你做生意或者在你国家制造产品的人提供同样的知识产权保护。
And if you're going to do that in a global marketplace, you've got to offer that sam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o people that want to manufacture or do business with you.
What are some of the major?
您认为目前美中关系中最主要的挑战是什么？
I think probabl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urrency manipulation are two of the challenges.
我想知识产权保护和货币操纵是两项挑战。在两国可以合作的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可以在打击伊斯兰激进恐怖分子上面合作，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另外，伊朗、朝鲜问题也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恐怖主义是目前美国和全球面临的主要挑战。您认为在处理这个挑战上，美国应该采取哪些步骤保护国土安全？
First of all, as some of our allies are beginning to do, halt the refugee resettlement programs.
首先，像我们一些盟友开始做的，就是要停止难民安置项目，让这些难民留在他们家园所在的地区，让他们留在一个安全区，在安全区内致力于保护这些人民。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我们都知道，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都表示要渗透这些难民安置项目，所以我们必须用智慧来处理这个问题。在我们制定完整的难民背景调查程序前，停止难民安置项目。第二，我们应该跳过政治正确，允许我们的情报机构和执法机构彻底向恐怖分子嫌疑人审问问题。这些是我们大家应该合作的地方。
Being smart as we look at getting past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allowing our intel community and our law enforcement communities to.Thoroughly ask questions. That is another area where we could, we would have some synergy and be well served to work together.
You are the vice chair.
您是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的副主席。您认为美国应该如何能够在确保能源安全、推动企业成长的同时，做好环境保护呢？
Als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that one of the things we've talked about regularly in our committee is having an all of the above energy.
在我们的委员会中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制定一个能达到这些目标的能源政策。不幸的是，我们的能源部一直都没有为我们的国家制定出这样一套能源计划，他们一直没有采取行动。所以作为立法人员，我们填补这个空缺。是的，我们必须研究如何使用碳燃料。奥巴马政府一直抨击煤炭的使用，这是很不幸的。我们知道中国燃烧很多煤炭，他们也向美国购买煤炭。我们知道核能、水力发电、太阳能也是一个有智慧的能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我们也要研究清洁煤炭技术以及能源效率，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To go about it in that manner, to look for clean coal technologies, to make certain that we are looking at efficiencies.Our components and their ways that are going to be important to us.
So, last question is:
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在中国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的
？I think that just knowing that we are, we would like to work.
我们希望和他们合作，讨论货币操纵和知识产权等议题。如果我们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对我们两国的经济都会有所好处。
It would be good for each of our economies.If we were to be diligent in addressing some of those issues.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Blackburn. Thank you so much for speaking with us.
好，时间过得真快，一个小时节目快要过去了。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啊，在加州洛杉矶附近有个叫 Huntington 的海滩上，举行了叫做第八届年度的狗狗冲浪赛，狗狗们和主人是玩得不亦乐乎。
数十只大小各异的宠物狗和他们的主人一起在水中乘风斗浪，我们一起来看看当时有趣的画面。
也毫不畏惧，就像赛事的发言人马西。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